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
Hello， 欢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 Zoe，
我是小朵。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继续的来跟大家就是讨论情绪的问题。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情绪劳动嘛，那时候我们有讲说，你当下感受到什么情绪是你的情绪的感受，那你怎么表达你的情绪，那个叫做情绪表达。我也想要问 Zoe， 你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好好表达情绪的人吗？
可以耶，我的情绪表达通常都还蛮对应到我的情绪状态的，然后好像比较少会需要压抑，偶尔啦，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可能比较是那种想哭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或者是在别人面前会有点害羞，但是大部分其他的情绪基本上都是蛮正常的抒发的。那你呢？
我觉得我还是偏向压抑情绪的人，就是从小的个性，但是也现在也有在慢慢的帮自己找一些方法去抒发这些情绪跟表达这些情绪，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障碍跟困难在人上面表达那个情绪。有的人可以就是很精准或者是很舒服的跟别人坦白说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但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我还是有困难。
你是不是觉得会影响到对方吗？还是觉得说怕被对方看穿你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点是自尊心就是我怕 我表露了，比如说我难过或者是我表露了我很生气，别人会，我觉得就是那个耻感，像我们前面有讲到，有的人对于他情绪有羞耻感，我就会有那种羞耻感，我怕别人觉得说，这样也要难过，或者是这样也要生气，我开不起玩笑。像我男朋友就是一个，我觉得男生都是这样，他喜欢你直男嘛，喜欢你就会就是有时候会搞一些很白目的小动作或者是玩笑，对不对？然后有时候我就会生气，可是我生气的时候，我可能不会直接跟他说我生气，我就是直接脸臭，然后我可能就一整天不敢，对，隐性的也有一点点 passive aggressive 啊，老实讲，对，然后他就会说，那你就是因为我今天说了什么你在那边生气吗？这样子，然后我还要说没有的那种，就像平常女生明就在生气，还要说没有，他就说。干嘛啊，就是为什么这样一点点的事情而已，你也要就是反应这么大，或者是说明明你就是生气，那为什么你不要讲这样子的那种，我就觉得我怕别人觉得我小题大做，可是有时候就是生气啊，有时候就是不喜欢某一件事情，对，或者是可能当下你那个来你就是不爽
我觉得人都是会对别人否定你的情绪的时候会有点反感，
对
因为就觉得说啊，你明明就你白目，为什么我有反应了你还在怪我你
对
想被骂
对，我觉得你讲到这个重点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情绪的时候还要被别人否定，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你就会对那个情绪产生羞耻感，就像我们一直从头到尾都一直有讲过嘛，小时候你可能哭，然后爸爸妈妈就是说怎么可以哭，人家只是不想跟你玩，你就在那边哭啊，我难过啊，因为没有人要跟我玩，我当然难过，为什么不能沉浸一下在我这个难过情绪，还要被你说哭什么哭，这样有什么好难过的，就是有那种所以我的情绪不重要吗的那种感觉，所以渐渐的我觉得就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就觉得说哦，这个情绪可能不太重要，不需要跟人家分享，好像很大做文章嘛，好像不爽就不爽，你就自己不爽就好，干嘛要让人家知道你不爽，对，可是有时候我就很羡慕那种不爽的人，我就要让大家知道我都不爽然后至少大家可以给他一个距离，给他自己一个空间之类的。
不会耶，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之后，我觉得更觉得是蛮重要，就是抒发自己情绪这件事情。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跟我开玩笑，然后可能是 我就觉得不好笑，或是他很白目，或者是我心情没有很爽，然后我就会直接说，我就会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或是什么，就是可能我就会有直接的表达，我会直接说我觉得我听得很不高兴。他说啊没有啊，就是开玩笑啊。我说有谁在笑吗？现在谁在笑？除了你在笑，只有你在笑，这样还叫玩笑吗？就是我会很明确，然后他就说哦，那对不起啊，那就是我的错，因为其实那就变成就有点像你在嘲讽别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开一个玩笑，只有你自己爽到不行啊，别人都觉得听得很不舒服，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玩笑啊。
嗯，
对
对，哎，不过这一点我也很想问你。这是一个题外话，这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跟外国人交往的关系，然后我们又是亚洲人，好像亚洲女生是不是对于这种开玩笑什么，我们的反驳或者我们的反应都会比较严肃？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国外女生都不是这种，因为你知道就像我跟你一样，就是我男朋友有时候讲一些什么，然后我有时候也是板着一张脸说，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笑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觉得，就他觉得我们很攻击性，他觉得说那你就好好的讲说你不爽就好，为什么要用这种脸色，那我就说啊，不然我还可以用什么脸色？就是不爽的脸色，不然我要嘻嘻哈哈跟你说，哈，我不喜欢这样子，哎，难道这样吗？
我觉得不是，哎，
我不知道，就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好像会觉得我们好像很严肃，然后明明这就是一个小玩笑，干嘛用这么严肃的表情去跟他们讲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是我们的问题吗？不知道，
我觉得不是，欸，因为他如果开的玩笑好笑我还是会笑，而且我是会自嘲的那种，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笑，嗯，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在不对的时间讲错话，
哦，
对，然后或者是他真的就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然后可能是有点伤人或是不好听，
或者是他没预期到我们的反应是这样。
对，因为其实如果讲真的是每个国家，像美国人的笑点跟英国人的笑点跟可能法国人的笑点，我觉得其实都不太一样，就是文化上大家会笑的点，可能英式幽默就比较可以接受很黑色幽默啊或是嘲讽，
嗯，
但是美式的话你可能讲一样的，你跟美国人讲一样的话，他们就觉得 Wow you're so mean，
嗯，
Why do you say that，
嗯，
就会比较多政治正确啊，或者他们会觉得你讲那句话是 unkind，
对，或者说有点不太应该哦的感觉，
还是有差，但是真的要看讲的是什么，欸，不见得是跟什么人的什么背景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笑的笑话，
嗯，
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嗯，
就算文化上面有不一样，可是久了之后你应该也了解他们的，比如说像我就蛮了解英式的这种幽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是好笑，可以用英文跟美国人讲笑话跟英国人讲笑话，但是他切入点就不一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欸，看他讲了什么，但他不能直接怪台湾女生或是怪亚洲女生。对，
这样直接开战这样。好，那我们刚才就讲到说可不可以就是健康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你也可以问你自己说平常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去抒发它，不管是找人讲也好，或者是你可能自己比如说像是有的人会做运动啊什么类似这种来排解自己的情绪，
嗯，
因为情绪真的会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变成一些印记跟触发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当你有这些情绪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抒发的时候，或是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反而它会一直累积，
嗯，
因为像今年过年的时候其实我家就发生一件小事，因为我其实蛮久没看我阿公阿嬷，初二我们就要回娘家嘛，然后我想说那我们可能会跟以往一样都是一起吃个团圆饭啊，然后聊聊天啊，然后结果我在前一天晚上说哎，妈，那个台南有什么什么灯会耶，然后说哦是哦，那我们明天去看，那我们就几点几点，明天几点去阿嬷家，然后我们就直接出发，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心里的想法是应该还是会吃饭吧，怎么可能直接就是去看阿嬷然后就是嗨拜这样子，嗯，
越过
就走了吗？对，没有，哎，结果我妈真的是这样想，她可能自己习惯是我阿嬷很常三不五时就去我家坐坐，她很常看到她，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很少看到阿嬷，然后我想要跟阿公阿嬷有这个时间，跟我阿姨有时间好好吃个饭，就算没有聊什么，
啊，
但是就看看
坐下来，
对，
对，
就到的时候，我们就约特别早，我们就到阿嬷家，我心想说啊，阿嬷就还在煮，而且我阿嬷其实这几年就是眼睛比较不好，所以她其实前几年都没有煮，都是那种就是煮火锅那种简单的，
我就看到我阿妈在厨房里忙来忙去，就在那边那个哎呀那个鱼快煎好了啦，那煎香肠煎到一半，她出来接我，然后我妈说哦啊你哪一个煮？你怎么又煮啦？你这眼睛不好哦，妈你这个不用煮了啦。哦，我们没有要吃啊，我们就是好、哦、来看看，然后跟你说新年快乐，然后给你红包这样子，跟你祝贺，然后我们就要去台南，然后他们也很少回来，我们也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吧吧吧这样。然后我心里想说，我就看到一个小小的老人家，然后在厨房里忙。嗯、我当下我真的情绪很激动，我是那种很想哭，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我阿嬷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小时候充满童年回忆的地方，然后我跟我阿嬷的感情很 好。然后就看到他小小的身体，然后在厨房忙，现在又这么少可以吃到他煮的饭，阿嬷的味道就是一种难以取代的味道。然后反正我当下就跟我妈讲说，反正现在那么早啊，灯会不是说晚上下午才五点才开灯吗？说哎，怕有那个啦，塞车啦。我说塞车是可以塞多久？我们就在屏东而已，去台南是可以塞多久？啊，反正我们就吃啊。说啊，你要等到它煮好哦，这样可能还要一个多小时哎、欸。然后反正他就是也是蛮坚持己见。然后后来我们就哦讲讲话，就十分钟就上车了。然后我到车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其实那一段整个过程我情绪都很激动，我直到我没有办法跟阿妈吃饭的时候，我甚至有一度还去厕所就是平静一下，就冷静一下，我就是我已经快要大爆哭。然后我妈就说啊，跟阿妈抱一下抱一下，很久没抱。然后我跟阿妈抱的时候，我就整个很激动，可能回到一个童年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就在车上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都讲不出话，然后我先生坐在我旁边，顿时发现说我怎么在偷偷的大爆哭，就是整个眼泪流到不行。然后我就一直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当下真是很激动到我没有办法讲话，然后我就在那边拭泪拭泪。然后我先生说 You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你不想聊吗？我说就完全没有办法发出声音那种。然后就大概过了可能二十分钟有，就已经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我不行，我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把我情绪表达出来，我没有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我可能以后会后悔。我就在后面我就开始说，我们这么早去台南要干什么？中午时间都还不到 啊我们这么早去那边要干嘛？然后我妈就说啊，我们就可以找一棵树啊，然后在树下躺着睡个午觉。我心想说，那为什么不跟他们家吃饭？
那为什么不在家里？
反正我就一直重复的表达我的不满，我就说啊，阿妈那么辛苦，她都已经开始煮到一半了。然后我妈就说啊，不然你现在要回去哦。然后我妈其实有点怕我阿妈，就可能也是童年管教，她有点不敢出尔反尔啊，或者是忤逆她
面对。
反正我就一直在后座，一直蛮强烈的说啊，我们就是回去吃，反正不然我们就等一下帮她煮。然后我打电话给阿妈，跟她讲一下。然后我爸，因为我爸就很疼我，然后他又很懂我的情绪，然后说好啦好啦，我们就弯回去啦，弯回去开回去吃。然后我就觉得虽然只是吃一顿饭，但是我就觉得我心里满足了，踏实了。然后我就真的很感谢当下我有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虽然一度激动到我没有办法后座讲话，我就是我妈问话我都没有办法回，都是用一种很低沉的嗓音。所以我真的觉得尤其在这个年纪，然后有些事情你可能现在不做你可能会后悔，或者是你现在不去体验它之后可能就更少机会。对，这个故事我就真的觉得情绪表达真的很重要。
对，
勇敢的一直把你的诉求讲出来，这样 你才不会有遗憾。对，
而且我觉得你的方式很好，你有先自己平息之后处理之后然后再去讲出来，
已经亢奋到不行。
但我觉得你的家人的反应也很好啊，就是至少你讲了之后他们没有忽略，或者是觉得说哎呀还有时间吃啊，干嘛要现在要回头，至少他们没有这样。
对，
至少你的家人有一些人是看出你的情绪的人，知道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到台南找一棵大树睡觉就没事了是要吃完阿嬷的饭再上路才有精神的那种。
对，整个过程我算是就也是有压抑的部分，因为总不能在那边大爆哭说我要吃阿嬷饭，我还能吃几年啊，什么我没有，但是我那是我心里的呐喊。对，但是当下我就是用一个也是比较成熟的方式，就说啊，他都那么辛苦了，就是一个解释。我觉得我家人也没有啊，你怎么就是不早点讲，他们也没有反而生气。对，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好，那我们刚才就讲到了情绪的表达嘛，那我们长期如果压抑我们的情绪都没有排解这个情绪的话，其实现在坊间还有书店啊，很多就是医学家甚至心理学家都有在去研究压抑这些情绪会怎么样。其实现在都有很多书都有提到说，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去排解这些情绪，长期的压抑它的话，其实这些情绪都会慢慢的累积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它甚至会累积在我们的器官。那长期下来呢，有一些人就会啊，怎么这里常常在痛啊，怎么这里常常在发炎啊，怎么这里常常出状况，然后甚至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变成癌症啊，或者是其他慢性病的根源，像什么高血压啊，那些也有时候也都可能是因为情绪。
嗯，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些身体五脏六腑可能储存的一些情绪。对，有相关的情绪。对，那第一个呢就是恐惧的情绪。那恐惧的情绪呢会很容易会储存在哪里呢？就是你的膀胱或者是你的肾脏的地方。那这边通常也会跟一些比如说怀疑啊，不信任的情绪，然后跟不安全感、犹豫不决的情绪有关。
前阵子好像在社群媒体上面有看到一些就是国外的那种瑜伽师，他们现在有在做那种释放情绪有关的，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情绪跟身体有关系嘛，就是会累积在你身体可能不同的部位。
对，
那瑜伽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跟他们自己的发现。那个瑜伽是他是专门在做情绪抒发，然后就可能什么动作会对应到释放怎么样子的情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蛮有趣的。
有啊，我常常看有一些，因为我自己没有在做瑜伽，可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就是瑜伽影片啊，然后就是说什么比如说开胯啊或什么之类可以打开海底轮啊，然后就会疏通你的情绪。有的人因为这样子就是真的会想哭或什么，就是真的把那个情绪给流出去释放掉，就觉得很酷耶。
我觉得真的会耶，因为像我自己是身体连接跟情绪好像蛮直接的。有一次我在泰国一个小岛上面，就跟我先生那时候在那边旅游，然后那个小岛上就很多你可以去上的什么瑜伽课那种，就是一个蛮 spiritual 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上这个瑜伽课好了。然后那天刚好就是阴瑜伽，然后大家知道阴瑜伽就是比较慢，
对，
花长一个时间在一个动作停留的。然后它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躺着脚并脚，然后把你的膝盖打开，就让你的胯这边舒展开来。然后我在那个当下就真的觉得哇很放松之外，就是我眼泪就不自觉流下来。但是我那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不开心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身体累积的一些压力吧，然后它就很自然而然流出来，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真的，
对。
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呢就是愤怒的情绪。有没有人听到常常有人听到什么生气会伤肝还是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它跟我们的肝脏啊还有胆囊有关，愤怒的情绪。然后一些像是什么沮丧、挫折啊、焦虑、易怒啊、嫉妒啊、记恨啊的这种情绪也会累积在你的肝脏。
这可能就是要问问一些中医师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说法是蛮常听到的。
对，中医师
什么疏郁啊，有一个郁气，
对，还有肝火啊，
对
就是对，
真的很有趣耶。
对啊，然后第三个呢，这个应该大家也都听过嘛，心碎。心碎就是当你就有创伤很难过的时候，压抑情绪的时候就会伤心嘛，就是会伤到你的心，会储存在你的心脏位置。然后也有人说就是这些像是创伤的情绪也会跟我们的小肠有关。对，然后因为有时候是我们比较敏感啊，比较脆弱啊，孤独感，怕被抛弃，或者是罪恶感的这些情绪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小肠。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心碎的经验，像是可能失恋或什么，然后你去感受你心脏这一块，真的会有一种真的就是酸楚真的是心碎，你就觉得那边好像什么东西在扎。
对，
请求将得无意，对对对的歌词，
对，
对，是真的感觉会有实体痛感的，你不觉得吗？就是你真的在很难受，然后在哭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我才跟我老公在那边聊，我就问他说，你在哭的时候，你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就是你心脏这一块，我是问的是实体，你的生理上的感觉。 然后他就说真的感觉会有那种好像被揪住被揪着，就是有人用手把你的心脏这样子拧着的感觉，就是那种很不舒服。
欸，可是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当你真的很难过的情绪的时候的哭，你的心脏是揪着的，可是今天当你是那种终于释放掉压力的那种哭，你的情绪又你的心脏又是那种
很开阔
打开的。
对，
对
真的
对
对，
而且好像听说真的有科学家还是医学家真的有研究所谓的心碎这件事情，他们说是真的，当然不是说实体的心碎掉就是像你讲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认为心碎是真的，难过会心碎是真的。
我曾经听家里的老人家在讲，然后可能就是突然在某个地方看到一个车祸，他就看到他有认识的人在那边，然后他说他的心脏就大跳，就是感觉到实体大跳，大震动，就是可能情绪突然的被吓到。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你的身体会因为这些情绪有这些实体的反应，然后后来就发现哦，真的是他认识的人。
对啊，
对，
所以咯，我们就已经讲说你如果平常难过的时候你都已经觉得心脏这么纠结了，那如果你长期都在压抑这个难过的情绪，可想而知你心脏受到多少的压迫。
真的，
对，所以真的要小心。
对，小心跟小心肝。
对，小心肝。那在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担忧的情绪，对，会影响在我们的脾啊、脾胃的地方，也还蛮容易懂的。你会发现那种很容易紧张的人常常都会什么胃溃疡，或者是觉得
胃不好，
胃很不舒服。对，焦虑的人也会。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有一阵子可能是考试升学压
力
吧。
对，
然后我那阵子真的就是肠胃非常不好，痛啊，
真的
或是脚痛都要吃肠胃药的那种。
对，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也是每逢考试他必胃痛。我就说你也太紧张了，
有些人真的会。
他说对啊，然后我就看他拿一包胃乳在那边吃这样。
我有一阵子我高中那一阵子也是吃胃乳。会不会我们其实是同学？
好像
真的啊，
我那时候我还问他说这个东西好吃吗？
很难吃。我觉得难吃。真的，我那阵子真的肠胃很不好，真的就是需要靠胃乳
的
那种。
好，那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去看看，如果你长期都有这种胃痛、反复绞痛，或者是因为某些事情会刺激到你的肠胃蠕动不是很好的话，你可能也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其实你常常在压抑一些很焦虑的情绪，或者是甚至是你很担心未来，或者是很神经兮兮的，常常很像很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那种吓自己的这种情绪有没有？也有可能会导致你胃痛。对，好。那再下来呢，也有一些就是医学上面或者是那个心理学家，他们有就是统计出哀伤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肺脏跟大肠。尤其是那种抑郁的情绪，或者是有时候那种完美主义啊、失落感啊，或者是对于欲望就是很强大然后但是没有满足感的那种，有可能会就是隐藏在我们的肺脏跟大肠。那最后呢，就是压力，这个也是很好懂啊，就是压力就影响我们的整个免疫系统跟内分泌，常常很多人只要一压力就是皮肤就会出问题，或者是开始像我们之前讲的掉头发。
对，
或者是甚至有的人一压力大不是瘦下来是狂发胖也有可能，那都是有可能的。
真的，对，好像现在也蛮多那种门诊是你可以做检查，对，去看你的身体里面的内分泌是不是平衡的。
对，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说你去一般加医科去做检查，然后可能没有检查出来，然后去医院没有检查出那个器官本身有什么问题，
对，
那你可能也可以朝那个方向去做检查。
对，好啦，那以上这个分享也是大家参考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尤其是现代人很常有慢性疼痛，腰酸背痛，一下子就是很常腰间那边酸，也不知道在酸什么，可能你就是有一些可能你就是除了你自己本身姿势的问题，或者你本身那边就有开过刀或什么，那不然再来的话，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的累积常常没有疏通而导致的。 对
对，嗯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大脑的快乐机制。嗯哼，对，你的身体里面分泌了哪些激素，然后让你的大脑是处在一个快乐兴奋的状态。
对，因为毕竟我们人就像是一台电脑嘛，大脑就是我们的主机，那如果大脑可以得到比较多快乐的刺激跟奖励的话，我们的整个人的身体也比较容易处在一个比较快乐跟平衡的状态。嗯，对，那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快乐激素呢，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嗯，已经要变成 trending 的字眼，就是多巴胺。那你到底知道什么是多巴胺吗？嗯，
对
对，那多巴胺呢，其实是跟充满动力、跟希望、成就感、兴奋感、爽感这些情绪有关的一个快乐激素。
对
对，这种情绪呢会让我们有动力的去追求我们想要的目标。嗯，那多巴胺它带来的快乐是在追求目标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可以体会到的，并不是只有在说哦，我实现了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某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才会有多巴胺，是在你那个追求的过程中你就已经很享受很快乐，就会有多巴胺的产生。
对，那多巴胺呢，最近真的蛮多人聊多巴胺，然后前阵子就看到一些书籍啊在谈论多巴胺。嗯，多巴胺尽管它是快乐的激素，但是呢，嗯，如果它太多或太少就让你身体是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对，
也有可能它变成一个负向的影响哦。
没错，
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多巴胺成瘾。
嗯，
对，前阵子就在看一本书，然后他就说到其实多巴胺之所以它是会让你觉得充满动力，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永远不满足的激素，它就是一直让你去想要，一直让你去想要追求，想要更多。那当然这个东西一体两面嘛，你放在正向的地方你可能就是事业成功啊，但是一样是事业，如果你多巴胺的这个激素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你可能变成就算你在高点了你就觉得有点迷失，那我下一个追求的是什么，你就一直想要在那个游戏当中取得那个快感。
对
对，我觉得意象化很明显，就很像一只狗，嗯，然后脖子绑一个骨头在前面，然后一直追着那根骨头跑，然后就永远不停。嗯，对，那些书籍就说啊，其实你感受到多巴胺的时候，多巴胺带来的是那种快感嘛，那种兴奋感、愉悦感。嗯，但是多巴胺高点之后它会有一个低谷，它就是会有一个平衡。嗯，当你享受了那个兴奋感、那个快感之后，你的大脑就会往下，它不是回到一个哦平静的状态，它有可能是会往下，看你那个高点多高，嗯，你的低点它就会去做平衡。嗯，对，所以有些人可能有多巴胺成瘾，嗯，可能有点失落啊，甚至是有点痛苦，然后你就会想要去找更多类似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弥补那些空缺，填满那些不足，嗯，然后再度刺激你多巴胺的这样子的行为去做。对
对，
所以有些人就称说这样子的特性就像是多巴胺跷跷板。对，他就是一直在这个跷跷板上面平衡，然后你有这么多的爽，那你就有这么多的不爽，你有这么多的快乐，你就要有这么多的不高兴。对，而且多巴胺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有耐受性。嗯，你原本是五分，好，下一次你就要追求，那我要十分，因为我五分对我来讲已经不够了。那你就一直要更多，嗯，
挑战更高点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在快乐过后你同样程度的不舒服就会让你想要再体验下一轮的快乐嘛，然后那个下一轮快乐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对，嗯，如果你是在失衡的状态的话，嗯，可能会让你在平常原本可能可以开心的状态没有那么开心，可能会觉得提不起劲。对，然后甚至感受快乐的能力会是下降的。嗯，如果你在一些生活面向的状态啊，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在变成一个汲汲营营，嗯，永远都在追求，但是永远都没有感受到满足。嗯，
对，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够做哪一些事情来刺激我们大脑产生多巴胺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嘛，多巴胺是在你追求新的事物的时候会产生的，嗯，所以可以去尝试一些你觉得有趣的事情或者你从来没有做过的新的事物。嗯， 对
对。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每天把你的例行公事代办事项都写掉，然后完成的时候去把它划掉的这种感受、嗯、也有可能会刺激你的脑袋有多巴胺，让你产生那种成就感，事情完成以后的成就感、嗯、对。那也有人说你也可以就是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啊，振奋自己的心情啊，对，或者是好好的睡觉，充足的睡眠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多巴胺。
嗯嗯，对，那本书就是后来的论点还蛮有趣，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那多巴胺会成瘾要怎么办。
嗯，
因为其实生活中现在蛮多社群媒体它的设计都是要让你成瘾，
对，
然后它其实很直接的连接就是跟多巴胺这个快乐激素的关系、嗯、比如说你按个赞，那个按下去瞬间哇就好像很爽欸、嗯、感觉有在跟人家互动，然后或者是 你在重整页面，有没有往下拉看看有没有新的人发新的，
有没有新的跳出来，有没有新的，
对，它其实也都是用那种在赌场、嗯、有没有，就是有那种
拉霸机，
对，拉霸机那种不知道转转转会转出什么他就是用那种鼓励的方式、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鼓励机制太容易取得了，你太容易就获得一点点的快感，所以之后你就觉得 I want more， 我要更多，那我更常使用这个社群媒体，我更常在上面花很多时间，就是好像没有意识到就想要一直用它一直用它，因为它就是让你的脑中一直产生多巴胺，觉得哇好像很爽，好像我有在干嘛，然后九小时过去
还躺在那边只有手在动
对对，所以他说其实如果你要驾驭多巴胺的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你要去拥抱痛苦、
嗯、
不舒服的感受，对，然后像刚刚小朵提到嘛，你可能就是要去尝试一些新事物，
对，
为什么呢？因为新事物其实是有挑战的，
对，
所以你在面对未知，你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先感受到那个不舒服的状态，
嗯，
对，然后先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获得到的奖励才会是比较久，然后也比较平衡的，
对，
你去做代办事项，然后你做完事情先痛苦过，然后你再把它化掉，很爽，
有平衡，综合掉。
对，然后或者是像运动，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不喜欢运动，就是因为运动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可能是上气不接下气，在那边喘啊，流汗黏啊，
对，
对，他也是先痛苦，然后之后你就觉得、嗯、哇，好开心哦，哇，轻飘飘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嗯、然后或者是你去学东西，学东西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挫折啊，或者是没有办法一次就上手啊。对，所以就是先去拥抱那个不舒服、嗯、拥抱那个痛苦的部分，你的脑袋再给你的奖励，你就不会有这种失衡，就是比如说要透过酒精啊、药物这种很快速，又或者是赌博、疯狂买东西，
对、
哦、游戏啊、手机，甚至有些人对性成瘾或是对关系成瘾、嗯、也都是因为可能相较而言他觉得好取得，
对不用付出太多、嗯、
对，
但是又稍纵即逝
对，然后之后就一阵空虚有没有
Oh my god
对，因为你没有痛苦啊，就没有什么痛苦感，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没有需要付出这么多的心力，
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那第二个这个快乐激素呢也是很容易现在大家很容易常跟多巴胺搞混在一起误解的，大家会以为多巴胺就是那种、
嗯、
哦会让你感到很愉悦很放松被治愈的感觉，其实不是，是脑内啡才是这个激素，对、
嗯、
那因为多巴胺是我们刚才讲的嘛，那种给你兴奋感成就感给你希望的那种情会激起这个情绪的，所以是你要在达成目标或者是做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体会到的。那脑内啡的情绪呢才是跟我们真正的愉悦感啊、放松啊、有被治愈到的感觉有关的，对。那它其实也是、很多人讲的所谓的天然的止痛剂，甚至是现在很多坊间卖的一些止痛药其实里面有很多是脑内啡也是他们主要的成分之一，对。那也有人说、有时候其实甚至是当我们在难过的时候在哭的时候啊，或者是身体经历某一些疼痛的时候，比如说运动到达某一个极限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脑袋也会生产这个脑内啡，让我们的身体感到有点止痛舒缓的这种感受、
嗯、
对，可以的话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是你规律的运动啊，尤其是那种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我们的脑袋增加这个脑内啡、
嗯、
那也有人说去按摩啊、冥想啊，或者是吃黑巧克力、
嗯、
也可以就是获得脑内啡、
嗯、就是一种天然的 drug。
对，
我好像听过谈恋爱也脑内啡也会分泌，就是也是有一种愉悦然后被爱的感受。
对，
下一个呢就是催产素。对，那催产素呢其实就是会让你的感受上是觉得有亲密感的，或是感到信任的，或是有归属感。对，那大家不要说啊，我又不是产妇，这感觉好像是一个产妇才会有的激素。但是其实不是，就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喜欢的人抚摸啊，有肢体接触啊，或者是你跟某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情感上的连结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到被爱被信任，我们大脑都会分泌催产素，也就是一种爱的荷尔蒙。
对，而且我在那个时候在查这资料的时候，他们有说就是是真的孕妇生完小朋友之后，孕妇的体内也会产生比一般人更多的催产素。他说这是人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让他跟他的 baby 有更多的连结而产生。我觉得很妙耶，很酷耶，那爸爸怎么没分一点啊？
其实前阵子看一本书，就是跟当妈妈就是父母相关的，他说其实爸爸也会对，然后甚至你不是那个生产者，你可能是
家人，
生产者亲近的家人，或者是你是领养他的人，其实也会。然后就连就是跟你的宠物，
对，
有亲密的互动的时候，对。所以如果你是毛小孩的爸妈，其实你可能也都是跟他们互动中，就是获得这个快乐的激素。
没错。那获得催产素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透过牵手啊、抚摸啊、拥抱啊，然后跟刚才周瑜讲的，如果你家里有毛小孩，跟他们小动物玩啊，跟他们抱抱啊、摸摸他们啊，甚至是你和你亲密的人相处在一起，都有可能就是都可以帮助你去产生这个催产素。
对，不知道大家跟你的亲密伴侣的肢体上的互动是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建议就是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去做这些事情，牵手啊、拥抱。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研究，就是一个医师他在讲说，其实拥抱对你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什么一天至少抱不到几分钟去了，就跟你爱的人有肌肤之亲，大脑跟你的激素真的会有那种连接感，然后它是对你的身心平衡是很好的。
对啊，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职业哦，就是身心灵的职业是拥抱师。他真的他的工作就是专门给他的那个
去抱
个案拥抱的，我觉得这也蛮酷的。真的有的人就很需要 那一秒钟也好，两秒钟也好，他就可以在这个拥抱当中觉得啊，好放松，觉得哦，有被支持到的感觉。
而且我发现真的每个人对这种肢体接触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像我自己也算是蛮爱家人，可能爸妈他们还好，就是他们会有点碍眼，但是朋友或是先生可能就是很喜欢拥抱，然后跟他朋友也是就是都抱来抱去的。可是有身边有一些朋友没有那么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要抱他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很身体就是
他很揪，
对，又 有一定程度的僵硬，就是这种拍拍背啊、轻拍背，那就知道哦，他没有那么
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感觉。
对，他没有那么爱这件事情，身体界限比较明显。
对，没错。好，那最后一个呢也是在我们 身体上面会有的大脑的快乐激素，叫做血清素。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常听到。那血清素呢，它有点像是一种情绪的稳定剂。它其实是一种神经的地址，也就是一个讯号，它可以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跟自信感，然后它甚至可以有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啊、助眠啊、帮助消化。对，那也有研究指出，有报告说其实忧郁症也跟就是血清素的缺乏有关系。对，那血清素跟我们有没有多晒太阳啊的这个活动有关，所以才会说就是忧郁症为什么会跟血清素缺乏有关，因为有时候忧郁症人他不太喜欢出门嘛，常常就是都待在家里面。 对、嗯、那所以呢出去外面晒太阳，然后多在自然当中散步啊，然后补充你的维他命 D 维他命 B 或者是冥想，
对，
都有办法去增加我们脑内的血清素。
对，血清素就是著名的让你感觉到安稳、嗯、就是平静的一个激素。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激素的平衡 对, 对这四个都很重要啦，就是平衡的方式。 对,
对，
跟大家分享主要是也是想说，就可能我们最近看了一些跟这个激素相关的一些书啊或者是文章，然后就发现有很多有趣的说法，然后可能跟你日常的行为有关系，像刚刚讲到多巴胺。
嗯，
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手机成瘾的状况，就觉得、哦、好像要常常挂在上面要看一个讯息什么的，可能也是有成瘾，你可能也需要 detox 一下、
嗯、
去平衡你，
没错，
对，去拥抱一下不舒服，去关机，去让你觉得嗯、好像想要拿手机哦的这个不舒服。
对，
其实它之后就会慢慢平衡，你就可以习惯说哦，没手机其实我也活得很好，
没错，
没有马上回讯息其实也没关系。
嗯，而且其实他们这个四大激素都有一个共同点哦、嗯、就是其实你去做一定程度的冥想，
嗯，
都有办法刺激这四种。
嗯，
对，所以我觉得冥想真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开始慢慢培养的习惯。
嗯，
对，那我们摇摆女子俱乐部呢也有我们自己专属的冥想，我们叫做摇摆冥想室。那我们的冥想呢都是简短的，五分钟以内十分钟以内你就可以，就是平常日常生活中去练习，然后我们都有引导。那要怎么去到摇摆冥想室呢？你只要在 YouTube 搜寻摇摆冥想室，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冥想。那我们也会陆续的呢就是发布新的冥想的影片啊，来带大家一起练习。那欢迎你，如果你有想要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多巴胺嘛，尝试新的事物，那我们就一起来。就是冥想其实它你又说它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我觉得有，因为刚开始你可能要坐着在那边闭眼睛，有的人真的会坐不住。
嗯，
对，但是就像我们讲了，我们的冥想是也是设计给就是各种程度的人，所以就算你只是刚开始想要来接触冥想的人，你也可以试看看。对，
对，我觉得真的很棒耶、嗯、就是一天有一个时间可以清空你的思绪，然后可能好好专注在呼吸上面或者是身体感受上面，有时候真的你不用很久的时间，真的可能五分钟十分钟，然后结束之后你就觉得哇，有一种轻松感，然后有一种放松的感受、
嗯、
然后是可以持续蛮久的时间的。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心里或是头脑的思绪好像安静很多。嗯，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疲乏，好像你的脑无时无刻都在运转。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现在过度的资讯爆炸，很常会有一种好像可能睡前了还睡不着不想睡，就是还处在一个你的脑袋还在高速运转的状态。对，
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摇摆女子的情绪急救包、
嗯、
因为我刚才有讲到嘛，情绪是一定要适当的排解的、
嗯、
对，那相信你就是跟我们就是在这第三季一直下来到现在，你也学了不少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情商啊，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绪啊。那到底我们自己两个人平常怎么去排解我们的情绪的呢、
嗯、
我们跟大家分享看看、嗯、那也欢迎如果你听完了之后呢，你有你自己特殊的排解情绪的方法，你特殊的情绪急救包，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没错，
嗯，好，那首先呢我想要问 Zoe， 你觉得你愤怒的情绪的时候、
嗯、
你通常会怎么去处理它？
愤怒的情绪我觉得是看事情的严重性。
嗯，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那种不爽，
嗯，
然后其实事情没有很严重的话，
嗯，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方法，我会开始哼一些轻松的歌，
哦，
就不成调不成曲也没关系，
嗯，
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好笑的那种歌，不要哼什么什么情商歌啊，就是我觉得它有很快程度就可以帮你转移你的情绪，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就在有点不爽， 然后就开始哼一些什么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这种有点莫名其妙的歌。
不搭
扎
的
对，我前阵子哼的好像是庙会过年在放的歌，因为其实我也是无意识，然后就在那边哼起来，然后哼一哼就忘记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啊，真的没什么。我觉得它的作用是有点帮你踩刹车，然后帮你做一个情绪转换。嗯对，
嗯，那如果是那种大暴怒的，是你真的气到快疯掉了的那种的那种情况，
嗯，如果是那种比较激烈的情绪的话，其实通常是可能事情比较严重，
嗯，
对，可能事情是即刻需要被解决的，所以现在这个年纪，我比较不会直接就大爆炸，我会先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十分钟也好，或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20分钟情绪很激昂的状态，先冷静，先去别的地方冷水洗把脸，真的就问题来讨论，看是吵架，可能就是用沟通的方式去把我的感受讲出来，然后表达出来，可能用语气，但是可能不会到很爆炸式，就是现在就是修身养性比较好，对，但是我还是会抒发，就是我不是一个那种会生闷气的人，或是隔夜，我就通常就是当下，就是好，我自己这边可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用我的讲话的方式也好，或是用我的语气让对方知道我的不满，然后在情绪比较不平稳之后，用讲的，就是说我觉得你刚刚做这件事情，或你刚刚说这件事情，或是刚刚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到很不爽，对，我就会直接讲，
嗯，
对，而且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激动啊，可能就是看争吵的程度啊，也有那边揍枕头也有对着枕头怒吼，但是现在好像就比较少，
但至少不是打人啊，至少打枕头还也是一种抒发情绪，只是现在对你来说你可能比较不会这么 physical，
对，
可是有的人可能他就会，我还是这样子做让我觉得比较像妮妮的妈妈，
妮妮的妈妈
有一个兔子
对，那你呢，你在愤怒的时候你是怎么排解的？
我发现就是如果那种小不爽或者是那个程度大概只有50分以下的时候，
嗯，
我现在也是会，因为我平常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在，我就有点自言自语，就这样生气，我就生气，对，气死了，气气气，我就这样一直吼之类的，或者是到厕所上，对，就是他妈说那什么话，气死我了，我气炸了，这样，我就一直急着，但是讲一讲之后就觉得自己很好笑，
嗯，
就很像跟自己在对话，
对，就是一个宣泄。对，我觉得那也蛮好的，就是有个出口的感觉。
对，然后如果是比如说跟伴侣的时候，比如说正在吵架或什么，
嗯，
然后真的心有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就会开那个记事本，
嗯，
我就开始在那边打字，嗯，很像打给他，但我没有要发出去，我只是在抒发我的心情，
嗯嗯嗯，
可能我就会心里想说妈的，怎样怎样怎样，在那边乱发脾气，我现在也很生气啊，奇怪，你这边就讲的怎么像自己对什么这，我就把它打一整篇，
嗯，
然后我就打完之后，我心里就觉得舒坦很多，
嗯，
等心里平静下来再去跟他谈，回来之后你再看记事本上写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真的
就会觉得很好笑。
这件事情我好像有做过，但是我不是记事本，嗯，我是那时候可能对某个人生气，然后我就打一大篇讯息，本来要按输出，
嗯，
但是我就打完很长，
嗯，
关掉，对，然后可能过个几天再去看，然后就会删，就慢慢一个字删掉，因为就没那么气，然后就觉得啊，话不用讲那么重啦，还好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我不喜欢我当下的情绪有一些很伤人的话，我不想要就是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觉得那个都会造成彼此之间关系的裂痕，
嗯，
对，所以我宁愿我先把它处理好，至少我有一个地方宣泄出来，我之后再看到，哦，我怎么讲话这么难听，我还好我没有告诉他之类，或是觉得说哦，原来我当下是这样想的，哦，啊，那件事情也不过怎样而已吧，嗯，这样子，
对
对对，
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会去运动，就是去骑脚踏车，
嗯，
我觉得那种就是骑脚踏车运动，就是看看外面的东西有流汗啊什么之类，我觉得可以帮助我很大程度的放松，
没错，
对，我觉得这对愤怒的情绪也还蛮有用的，
嗯，那接下来呢谈的是悲伤，小朵的悲伤急救包里面有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呢？
我的悲伤急救包呢就会去暴吃，我就暴吃不太好可是我就会觉得 尤其是甜食，我就会去买冰淇淋啊、巧克力啊，买一堆我很喜欢吃的东西，然后一边吃一边看剧这样发泄，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哭一哭啊、之类的就没事了。
嗯，
对，
我的悲伤也是跟你有点像，我的悲伤也是吃跟哭。对，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好哭的人，
嗯，
我觉得哭真的是一个蛮好抒发情绪，就是很直接嘛，
嗯，
在别人面前哭不太自在的话，你可能就是找一个安静的，我觉得安全的空间，然后就好好的宣泄、冷水泼泼，多喝喝水，我觉得水其实也有一个很疗愈的效果，不管是你去游泳泡澡或者是冲脸、洗个冷水澡、对，我觉得都可以让心情比较平稳。
对，我觉得流泪真的是一个很好宣泄悲伤的情绪，但是我还蛮想要知道大家其他你除了哭以外还可以怎么解决悲伤情绪的方法、我还蛮想知道的，因为我至少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把不舒服的情绪哭出来，尤其是难过的时候、委屈的时候。
对，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焦虑的情绪。
嗯，
对，你会怎么处理焦虑的情绪？
焦虑的情绪的话，我就蛮常直接就是我会瑜伽或者是冥想。通常焦虑就是在想太多，在过度的想象什么东西，或者是过度的担心或是焦虑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或是不会发生。对，所以通常我这个状态之下，我都会告诉自己说，你现在担心这个对整件事情会有什么改变吗？你担心这件事情跟你不担心，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可能明天再时间到再处理。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透过这句话让我自己心里安定的话，我就会透过瑜伽跟冥想的方式，因为瑜伽就是当下你就专注在你动作跟呼吸上，其实就是一种动态的冥想。对，冥想就是专注在呼吸嘛，在过程中我就会一直跟自己说，就是要放松要放下，有思绪进来那就要放松放下。那你呢？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焦虑的情绪是因为事情失去秩序的时候。对，所以我就会想办法找到事情的秩序。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焦虑的是我哪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完，然后我就会去想办法把每一个步骤都先处理好，把它都排对齐之后，我就知道 我下一步要干嘛。然后慢慢的准备完之后，我的那个焦虑就会没有。因为我就是一个希望事情井然有序的人。对，我就会先找出事情的秩序，然后再来的话也是冥想。
那你会整理家里吗？因为我觉得整理家里其实有时候在焦虑的时候会特别的有效率。
对，打扫或者是整理家里，或者是看哪一些地方，就比如说床，然后就说好，那我今天要先把床弄干净这样子。我就先把床弄干净，然后说好，下一个地方是衣柜，然后就会跑到衣柜前面把衣服都拿出来重新折一遍。类似这种的。
对，那你有过那种就是事情真的大到没有办法掌控，就是你可能因为它还没发生或者是未知，
有
那样子的状态你会怎么处理？就是你还没有办法整理它或者是有秩序的时候。
哦，那种时候我真的只能冥想了。就是我真的只能想办法让自己躺平，然后告诉自己说这些都是浮云过去，你要看着它过去，事情会慢慢的解开，还没有到的时间或还没有到的事情你先不用想太多。我真的只能这样，如果这种事我真的没办法控制，当下我也解决不了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说你要放下。对，对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时间还没到，或者是事情还没到，你真的一直抓着它是没有用的，
真的，真的。
那再下一个呢？第四个呢，就是压力。对，压力的情绪，你有什么急救包呢？哪些法宝？
其实压力的情绪，我都会把它转成，要么我就是用它来去做某些事情。对，比如说
哦，变成动力，
对，变成一种动力，就是把它能量转换。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就觉得有压力，但是好像没有去真的踏出一步去做什么事情去啊完成啊，或者解决问题也好，就会让我觉得是一直在内耗。我就还蛮不喜欢。就算那些事情可能现在没办法做，那我也会让自己找事做，可能去运动，对，去游泳，对，然后去晒太阳。做一些实际上可以直接执行的任务， 对，我觉得那对我的压力的消除还蛮有效的。
嗯，
对。然后还有我跟小朵都迷上 roller skate， 我觉得这也是解除压力很好的一个运动哎、欸，因为就是你在那边很专注，因为你就只担心自己不要跌倒嘛。你在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哎呦哎呦，重心放哪里？嗯、就是哎呦有没有刮到的？对。然后在那专注，你就是一直在练习一动作、啊，你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担心或者去思考什么，
对，
风在耳畔在那边吹的时候就哇头发飞起来好滑好快，好像在奶油上面然后在冰上，你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大家也可以，有没有最近有些人也开始玩 roller skate 可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也是纾压很棒的方式。
对，嗯，那我的话呢，我觉得压力我会先想压力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的压力是你给你自己的期望的问题、嗯、对，那我觉得那个就要去自己跟自己的心里面沟通，告诉自己说哦，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再有过多的期待或者是过多的压力这样子。
嗯，
我会去想象说会不会这个压力其实是我周边的人给我的，
嗯，
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期待，那我就会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说那是你的期待、嗯、可能跟我家人沟通说那这件事情是你的期待，你不要再放在我身上，
对，
对，这样子会给我造成压力，就我就去沟通、
嗯、
对。然后再来的话，我的压力疏解的方法也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时候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一回到屏东，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我房间去弹两个小时的钢琴，三个小时的钢琴，我就觉得、嗯、哦可以很抒发掉。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就是冲澡。
嗯，
我自己认为在我自己在就是冲澡那个状态是最放松的，然后你又不用想别的事情、
嗯、
你又不用就是去翻你的手机干嘛的，然后那时候就只有你跟你自己跟你的身体、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放松，然后就想象水都把那些烦恼的事情压力都把它冲掉这样子。
嗯，听起来还不错。那最后一种情绪呢就是恐惧，你通常都是怎么处理你的恐惧的情绪？
恐惧哦，我就是逃避很诚实很诚实，就不面对他这样。我不知道耶，可是我觉得就算说我面对恐惧的当下第一件事情是逃避，它还会是会一直在我的心中
出现。
然后我觉得、嗯、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会先做的事情是先去帮自己梳理一下说那我到底恐惧的是哪一个面向、
嗯、
是我真正不敢面对的 是什么事情。
嗯，
对，然后再去帮自己就是抽离出来我自己。假设我是面对别人，比如说来找我讲说他恐惧的人，然后我说那我通常会给这些人什么建议，让自己就是去 follow 这些建议去看要怎么做。然后再来的话，我可能会找我信任的人告诉他们我的恐惧是什么吧、
嗯、
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向外求，就是跟外面的人亲近的人朋友家人分享，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指引，告诉你说可以怎么做、嗯。
像我的话呢，如果是那种看电影啊就很恐怖片的那种被觉得恐怖到的时候、我先去抱我家的猫我会说啊妈妈好怕哦，然后就把它抱过来我家的猫感到恐惧以上这些情绪就是有，如果你有毛小孩的话真的都还蛮舒压的，就是可以摸摸他们啊跟他们一起晒太阳，
对，
看看窗外都还蛮能疏解。那如果是一些比如说面对未知啊
对
的那种恐惧的话，
嗯，
会尽量让我的思绪就先切断，对，然后先去跟自己讲说担心有什么用，就跟刚刚一样嘛，担心真的有用嘛？那如果说担心是可以有用的状态的话、嗯、那先预演过一遍，在脑海中跑过一遍，然后可能有 plan A plan B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之后呢，我就告诉自己好那就不要再想了。尽管有一些时候可能是就真的很恐怖啊，有些时候你就很担心结果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啊，或者是不晓得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但是
对，
我觉得还是适度的要去就是认知到这情绪、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人没有认知到恐惧这情绪的时候，你反而是用恐惧去做很多事情。
嗯，
对，然后用恐惧当作出发点的时候，我觉得它最后就会变成一种执念。
嗯，
因为你太害怕，你可能太害怕失去控制也好，太害怕失去这个关系也好、
哦、对，
然后你就用恐惧去操作，我觉得反而会有很糟糕的效果，跟最后它反而就会变成一团 恐怖的物质。对，所以我觉得不管能不能面对当下，我都会让我自己跟我自己当下讲说，哦，我现在可能感到有点害怕。
对，
对我现在是觉得很有恐惧的状态，就算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而且我突然想到，面对恐惧，我还有一个方法，
嗯，
就是找胆子比你大的人。
对，
就是真的会有那种壮胆的作用。
对，
对，而且通常胆子比较大的人，他会给你比较多的信心，就是他会有那种激励你跟鼓励你说，没关系，没有什么事情挺不过去的。
对，
就是、
或是更乐观的人。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当下。对，我觉得有时候当下你就是需要那个自信，你反而就可以压过你内心的恐惧，你就知道说好，我可以战胜一切，我就不会没有那么恐怖。然后他可能还会就是给你很多就是其他正面的一些言语啊、跟支持。所以我觉得找胆子比你大的人也蛮有效的。
欸，我有时候会这样，就是因为我先生是一个蛮乐观的人，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担心，或是我觉得比较害怕未知，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讲，然后他就会说啊，不会啦，没事的，
嗯，
It's gonna go well。 不管他内心是不是真的很笃定，但是我觉得他都会试着往那个方向想，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需要那样的支持，有人告诉我 It's gonna be fine, It's gonna be okay。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上五个情绪呢，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比较感受不好的情绪。那今天我们提供了一些摇摆女子自己的情绪急救包，你可能没有使用过，你也可以就是试看看，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独特抒发的方式跟面对这些情绪的方式，那你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对，让我们可以急救包有新的花样。
对啊，比如说你的方式就是听摇摆女子俱乐部，就一直回答摇摆女子的问题，就是自言自语，就是在听 podcast， 就是说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啊，你们两个好白痴哦，
也都可以
这种。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如何健康的表达情绪呢，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说长期情绪累积在我们身体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跟四个快乐的激素我们可以平常怎么获得，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一个规律的啊好的习惯，来去帮助自己的体内生产这些对我们有益的天然的对快乐激素。
对
对，
那就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